天灾人祸，世界滑向深渊，善恶征战，教会经历考验。圣经预言揭示真相，打开结局，展现未来。盖印人生从读经开始，欢迎收听遍览圣经学预言，主讲王静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同继续遍览圣经学预言。我们到现在呢，已经学习了启示录写给七个教会信中间的前五个教会，那么今天啊，我们要进入最后的两个教会，也就是接近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教会。我们要看看上帝借着这些书信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所赐下的启示录，使我们生活在末世的人能够借着主你的话语能够看明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的使命，我们存在的问题。主啊，我们恳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自己的问题，也借着你的恩典能够悔改归向主，能够在主的大日能够站立得住，靠主得胜。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在前面的五个教会，我们看到从耶稣之后的使徒时代一直到撒迪教会，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呢，才我们上次已经谈到，这个是改革时期的教会，他们从改革时期的兴起到最后呢，是有按照名是活的，但是其实已经进入了死亡的境地。在我们面前所出现的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一幅教会的景象。难道教会就真要这样一直下去吗？上帝所兴起的最后的改革又是如何呢？那么我们在最后的这两个教会，就是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信以及给老底嘉教会的信，就把我们带到整个历史时代的最后的阶段。我们首先来看写给腓拉铁非教会的这封书信。腓拉铁非的意思就是兄弟之间的爱。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呢，腓拉铁非它是建立在山谷上的一个城市，它就好像啊进入这个山谷的钥匙，如果你能够占住这个地方的话，那么整个山呢就归你所掌握。这也让人呢能够联想到后来在这个信中所谈到的大卫的这个钥匙。那么据说在这个城里边呢有一座会堂，在这个院中啊有一根石柱，后来呢这个会堂被毁坏了，可是那个石柱还是存在的，所以呢也让人想到就是耶稣对得胜的人所发出的他要做殿中柱石的这个应许。那么我们把这个教会时期，腓拉铁非的这个教会时期呢，把它大致的定在1820年之后到1844年期间的这个教会的历史。那其中最为重要的呢就是米勒尔的这个悔改，他的对圣经的学习，以及呢他出来传道和所发动的米勒尔福音运动。我们在第五个教会啊，我们已经可以说比较悲伤的看到一个现实，那些改革的教会逐渐的呢走向了没落，走向了属灵的死亡。欧洲啊似乎就不再能够兴起更能够为主所使用的教会。那么这个时候呢，上帝把眼光从欧洲转向了新大陆，转向了美国。我们在往后的学习中间会提到法国革命。实际在欧洲的这个1789年前后啊出现的法国大革命对欧洲带来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使欧洲从一个宗教的中心，甚至于后来上升到无神论啊、无政府主义等等在欧洲盛行。那么对教会呢也是带来了极大的打击，教会甚至于在研究圣经的方式上面都多少受到一些现代的所谓释经学的影响。那么
哪个地方的教友还没有受到这种所谓现代学术的影响而保持纯正的已经解经的方式呢？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在美国有一个这个纽约州的农夫威廉米勒尔，他就拿着圣经和一部这个经文汇编来进行研究，把这些注释啊都放到一边，完全的投入到圣经的已经解经的这种研究的方式之中。关于米勒尔的运动啊，我们会在第十章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详细的谈这个问题。那我们在这儿呢，只是简单说明米勒尔的他的研经啊，他确定了14条研究圣经的原则，然后呢，严格的按照这些方式来进行研究。米勒尔对圣经的研究使他意识到耶稣会很快的降临，所以在当时在美国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基督复临运动。那么给腓拉铁菲的这个教会的信大致呢也可以适合用在这个时段。好，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这封书信。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说，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呢，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两节经文呢，有着非常深刻的含义。在圣经中间呢，一谈到大卫，让人们自然的会联想到这就是君王。那么这一位是圣洁真实，他拿着大卫的钥匙。这一节经文呢，它实际是出自以赛亚书的第22章第22节，请大家来看一下。他说，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那么这里就谈到了大卫的这个钥匙。大卫是以色列王，大卫的钥匙自然就是王国的钥匙。那么这个王国的钥匙它在什么地方呢？哎，这个经文上说它是放在他的肩头上的。那么我们说常常啊，这个肩头呢是担责任担重担的啊，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钥匙扛在这个肩头上，那是否也是把责任王权放在他手上呢？那我们再请看一节经文。这一节经文呢记载在以赛亚书的第9章第6节，这个谈到将来要生下来的这位婴孩，这位弥赛亚，他有这样的记载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你看这个说大卫的钥匙呢，他是放在他的肩头上。那么这里9章第6节就解释说，放在他肩头上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政权。那么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这一节经文呢，给我们带来一个启发，就是这个大卫的肩头上所扛的是政权，而这个政权呢，是以公平公义来使他的国坚定的。那么他在这个政权，在这个位上面，他要来治理他的国，而他的国呢，因为靠着公平公义啊，能够坚定稳固，直到永远。那么你手上拿着这个钥匙，这个钥匙就能把门打开了。所以呢，这个以赛亚书22章后面接着就说啊，我们把这句话前句来再念一遍，说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啊。我们如果是把刚才的9章6节带进来，就是我将这个政权这个国度放在他的肩头上，那么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那么这一段话呢，就是我们在启示录所引用的，就是说他 这一位写信的人，他是拿着大卫的钥匙，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那么他所开的、所关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一道门呢？有许多人呢，在研究启示录啊，研究到这一章的时候呢，就开始来想了，说这个门啊，有多种含义。你比方说，它可以是坟墓的门，因为这个耶稣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八节说，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就是他可以打开地狱之门，可以打开阴间的门。有人说呢，这个是传福音的门啊，这是这个福音的门打开。你比方说保罗呀，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第十二节，他就说，我以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为我开了门。所以呢，很多人就认为在这个时间，很多的宣教运动啊，就在世界上的蓬勃发展，特别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对外派的宣教士是非常的多。那么这个时候福音也来到了中国啊，那么大家就把它理解为这个是打开福音的门。那么还有的呢，也会说这个就是救恩的门。比方说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三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他们说，主啊，将来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即使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所以呢，这个门呢，也有人把它理解为救恩的门。但是呢，我想啊，在这样给大家来特别指出预言之灵的独特之处。他把它理解为关的那扇门呢是圣所的门，而开的这扇门是通向至圣所的门。我们甚至于可以在这儿给大家说，你可以查遍在怀师母之前的所有的注经解释，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个关的门是圣所的门，开的门是至圣所的门。有人呢说，预言之灵不是解经的书，它就是一般的这个灵修的读物。那我想请问呢，这一段关于启示录的三章七节八节的这个解释，那你如果不是从怀著者看到这个解释，你从何处得到正确的解释？当然，预言之灵它主要的目的呢，不是把圣经每一个地方给你解释，但是它在解经的时候，他在解释某些经文的时候，他所提供的这个解释就让人们能够确信它合理，而且呢，它充满了已经解经的原则的应用。那我这儿给大家介绍两段话，一段呢是出于预言之灵第四卷第十九章开启和关闭的门第四段，说，但他们在查考圣所题目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指的福音运动的这些先驱们，他们在查考圣所题目的时候得到了更清楚的亮光。基督在启示录中对这个时期的教会所说的话，这时他们才看出其中的用意。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呢，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七节第八节说，这里既关了一扇门，也开了一扇门。在1844年2300日的终点，基督的服务从圣所转移到至圣所。在地上圣所的从事中，当大祭司于赎罪日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圣所的门就关闭了，至圣所的门则敞开了。照样，当基督从天上的圣所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圣所的门关闭了，至圣所的门敞开了。这一段话呢，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所关闭的是圣所的门，而开的是通向至圣所的门。那么下面这段话则是更加清晰的来描述 这个门究竟是什么，请大家特别的留心注意。说门代表服务，基督已结束了他做我们中保职务的一部分，而开始了另一部分。他人在天父面前为罪人呈上他的血，他宣布说，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么在这段文字中间呢，怀斯姆呢以非常准确的一段话说出来这个关的门它的准确的含义。这个门就代表着服务，关的门代表着圣所的服务，而开的门代表着至圣所的服务。那么这里经文呢，既然提到了说关了就没有人能开，开了就没有人能关，那就隐含着对于上帝所关的那扇门却始终有人想给他打开，而他所开的那扇门却一直有人想给他关上。请看怀斯姆呢是如何的来论述这一个部分。在《预言之灵》的第四卷第二十章第三位天使的信息的第六段，请大家看，说敌人多次努力想要推翻他们的信仰，就是福音信徒的信仰。人人都能看出，如果这地上的圣所真是天上圣所的表样和模型，那么地上约柜中所藏的律法自必也是天上约柜的律法的真确副本了。并且人若接受这有关天上圣所的真理，他也不得不承认上帝律法的要求，以致遵守第四条诫命安息日的义务。这就是人们对于圣经内有关基督在天上圣所中服务的前后一贯的解释进行剧烈而坚决的反对的秘密原因。人们竟想努力关闭上帝所开了的门，并打开上帝所关了的门，但那位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主却说，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基督已经开了至圣所的门，也就是开始在那里服务，所以有亮光从他所开的门中照射出来，显明第四诫仍然列在至圣所的律法之中，凡是上帝所建立的，没有人能推翻。那么在这个题目上呢，我们再给一段怀注。这个是记载在信心与行为第四章华亚伦写的这个划清界限第二十六段，在引用了这个启示录的三章八节之后，他这样说，人们多么努力的想要关掉那扇门呢，但他们却关不掉。约翰的见证是，当时上帝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启示录的第十一章第十九节。在施恩座下约柜里面有两块石板，其上写着耶和华的律法，上帝忠心的子民看出那从律法发出照着他们身上的亮光是要传给世界的。而今撒旦在积极活动要关闭那亮光之门，但耶稣说无人能关闭它，人们会转离亮光，公然抨击它，藐视它，但它依然清晰明确地照耀着，要振奋和造福一切见到它的人。在最后的这一段引文中间，因为有这一扇门的打开，让人看到了在至圣所中间的约柜，而至圣所的约柜所藏的是上帝的十条诫命。那么在这个诫命中间呢，于是就看到了由律法所发出来的光芒，特别是被人们忽略的第四条诫命安息日的诫命，由这个诫命所发出的光芒再次的照亮人间。好，我们再来看第九节，说那撒旦疑惑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 那么这一批人啊，有一批人他实际是撒旦一会，但是他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属灵的犹太人，他自称是基督徒，自称是耶稣的门徒，但是呢他是属于巴比伦的。那么启示录后来揭示啊，第十八呢说，这个教会当时的其他的这些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教会，已经堕落为鬼魔的巢穴。所以呢他们呢实实在在呢他是属撒旦一会的。那他有什么特点呢？他是说谎的。圣经上说什么样的人是说谎的呢？在约翰一书二章三到四节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的心里了。那就是说，说一个人他说自己认识耶稣，但是呢却不遵守上帝的诫命，特别是啊这个被遗忘的第四条诫命，那么这样的人在上帝面前就是显为是说谎的。下面这个部分呢说，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那这一段话是说什么呢？是说这个撒旦议会的，就是后面我们要说的这个巴比伦的这些人，将来他们都要俯伏在遵守上帝诫命的这些人的脚前，来听从他们的审判啊。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在脚前下拜的意思。那么在脚前下拜并不是对圣徒啊敬拜圣徒。有一些教会啊，特别是罗马天主教，那么根据这一节经文呢，也发展出亲吻圣徒的脚啊，在圣徒脚前下拜啊，其实呢这个都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圣经上面呢不允许我们拜上帝之外的任何人，或者是天使，或者是其他的物件，其他的偶像。那么后面这句话说，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怀斯姆在早期著作中间呢有一段关于144,000人的记载，似乎是与这一节经文呢比较的吻合，让我们一同看一下。说那144,000人都受了印记，并且是完全同心合意的，他们的额上写着上帝新耶路撒冷，并有一颗含有耶稣心名的荣耀的心。恶人见到我们喜乐圣洁的情景，便甚恼怒，而穷凶极恶的向我们扑来，要捉我们下监。但我们奉主的名伸出手来，他们就毫无力量地倒在地上。于是撒旦议会的人就知道上帝已爱了我们，这般能彼此洗脚并彼此以圣洁的亲嘴问安的人，他们便在我们的脚前下拜。所以呢这一个部分呢应当啊大致是在描写在这个七大灾的时候，这个上帝的子民得天使的保守，而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他们得以免除试炼。那么撒旦来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能够展现出上帝爱他们的凭据，使得这些昔日的仇敌也只能在他们的脚前下拜。那么前面说腓拉铁非的教会，说他们呢是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他们的行为啊，上帝说他是略有一点力量，我们可以说他是早雨降临的时候所得到的这份力量。因为我们的一切的能力啊，都是出自于上帝。这个略有一点点力量和什么相比呢？和最后的晚雨配将相对应。到了最后，那大能的天使，十八章的大能天使降临，他的荣光充满全地的时候，晚雨配将所带来的复兴，世界的悔改所出现的那一番情景，与福音运动的早期相比，那他的力量就显得更加的强大。第十节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所以我们从这一节经文呢，我们看到它从1844的这个福音运动啊，它延伸到了延伸到了一个什么时候？延伸到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普天下受试炼在什么时候？在七大灾降临的时候。这里呢上帝就应许说，忠实于我的忍耐的道， 啊，启示录第14:12说，啊，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那么遵守我忍耐的道的，那么在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在七大灾降临的这个时期，上帝说我要保守你免受试炼。他们要经历七大灾，但是呢却得到上帝天使的保护。第11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前面呢这道通往至圣所的门已经打开，那至圣所的服务从事结束之后，耶稣即将降临人间。所以他说我必快来，站在哪个角度说我必快来，站在至圣所的门已经打开的这个角度，在这个时间点上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福音运动到今天还不到180年的时间，早期教会所奠定的信仰的根基注释，我们今天还有多少是在持守？我们应当检验一下自己的信仰。正如哥林多后书第13:5所说的，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免得有人夺去了你的冠冕。第12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上帝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上帝的名和我上帝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上帝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早期的福音先驱们，他们在参加福音运动的时候，被他们那些教会一个一个的除名，被赶出去。所以上帝在这里应许他们，如果你们持守我的道，那么我让你不再被赶走，你要在我的殿中，在教会中间做柱子，你永远不会被挪出去。不仅如此，我还要加上帝的名字，父的名字，然后这个城市的名字，你是属于上帝的，你是属于新耶路撒冷的，还要把我把耶稣自己的新的名字都写在你身上。那么实际呢，这个应许啊，也让我们看到在144,000人他们的额头上啊，就写着上帝的名。他们要和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就是站在天上的耶路撒冷，一同侍奉上帝。所以这个应许给末后的这个腓拉铁非教会带来美好的憧憬，美好的希望。启示录的第3这一章的第7第8我们在往后的学习中间，我们还会再次的回头。这两节经文不光是开启至圣所的门，而且它开启我们理解启示录的这道大门。这是两节关键性的经文。感谢主，耶稣所关的门没有人能够再打开，他开启的门，敞开的门，没有人能够关闭。这道门向我们发出全备真理的亮光，愿主帮助我们能持守全备的真理，直到他再来。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敞开了一扇通向至圣所的门，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宝座，上帝的荣耀，上帝宝座的根基，他神圣的约柜，神圣的律法。主啊，求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得以行走在这美妙的亮光之中，靠着主的恩典得胜，能终有一天将上帝的名，上帝圣城的名和您的新的名都一同写在我们身上。我们献上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